Hello，大家好，我是明浩。现在的时间是7月18号的凌晨。我刚刚结束7月17号在北京参加的会议，然后我翻了一下我的后台，我上一次做行业整理应该是，上半年的狂喜，发布时间是4月30号，现在正好过去快3个月的时间。那从习惯上来看，确实也到了该再做一次整理的时间。然后，因为今年开始我在用 Emma 来做我的很重要的知识库的整理，我就看了一下从，5月到6月，以及截止到今天的7月的情况，我大概差不多平均每个月可能会在 Emma 的知识库里存90到100多张可视化图表一个月，也就是平均一天3张，然后大概每个月会存20到30份的 PDF 报告，也就是平均差不多一天一篇。然后我准备今天的内容的开始时间应该是7月初，也就是，核心的内容来自于5、6月的2个月的更新，也就是它的原始数据大概是200张左右的可视化图表加40、50份的 PDF。对，然后我会觉得如果再不做整理的话，这个信息量的堆积之后，我可能也很难再去做整理。然后正好赶上，4S 电灯官方，他们在7月17号，也就是WISC 同一天在北京开了一场 AI 的大会，我做了一次最美的逆行者，早上起来从上海飞到北京来参加这场会议，做了这次演讲。但是我的演讲时间因为只有45分钟，为了现场的节奏，我故意加快了速度，所以我本来是想用现场的录音来做这次的播客的，但后来发现那个节奏太快了，所以我就决定自己重新再录一遍。那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整个的内容就是大概是26年上半年的，AI 行业梳理。对，可能相对集中在 Q2，因为 Q1 的时候我在春节后以及狂喜做了3次的节目，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头去听。然后我们正式开始今天内容。我起了一个相对有点文绉绉的标题，叫"重估一切，文艺复兴，2026 H1 AI 行业观察"。为什么会讲这样一个标题呢？首先从一个小的故事开始。在上周，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7月初的那一周，就是做 PPT 的，准备做这个 PPT 那一周，是今年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今年的金曲奖的歌王跟歌后分别是张震岳跟蔡依林。对，我是一个80后，我是86年的。这两位歌手的很多歌其实是伴随着我们，甚至可能再年纪大一点，以及再年纪小一点的人的青春里面很重要的回忆。然后今天是2026年，但2026年的金曲奖的最佳男歌手跟最佳女歌手给了张震岳跟蔡依林的时候，你不禁会反问：今夕是何年，对吧？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还给这两位其实已经是并不是很新的歌手，对吧？可能对于我们80后而言，这两个歌手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对于今天年轻人而言，这两个歌手对他们意义是什么，可能不太一样。对，然后当我有了所谓"今夕是何年"的感叹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感叹不仅仅只针对娱乐行业，同样的针对今天可能尤其上半年的所谓的 AI 行业相关的硬件跟存储这个行业。所以我又第二页的写的标题叫"老朋友们都回来了"。我是2000年上的高中，在那一年，我有了我的第一台电脑，其实是我爸的电脑，是一台海尔的台式机，然后品牌机，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 DIY 的这个风潮。然后我在03年上大学的时候，因为上大学了嘛，可以开始自己拼自己的电脑，我们那时候开始研究 DIY，所以在那个时候去攒一台机器，我们需要买 CPU、买内存、买硬盘、买显卡、买机箱、买显示器、买键盘鼠标，对吧？在那个年代，我们就认识了英特尔、AMD、三星、美光、SanDisk、西部数据、希捷、英伟达、技嘉、惠普、戴尔，包括联想都是。然后你刚才听到我喊的这十几家厂商的名字，应该在今年的上半年的无数次的财经新闻里面都看到了他们的名字。对，然后我做这个 PPT 的时候很有意思，我开始做这些 PPT 的时候是7月初。然后我让 AI 帮我算了一下，刚才我们列的大概17家左右公司在26年上半年的股价的增长情况，这17家公司平均的股价增长是192%，平均翻了将近2番，平均哦，你像 SanDisk 这种应该是涨了700多，当然这个数字呢只截止到上一周，那这一周大家如果关注科技行业的股票的话，应该发现，过去这一周，甚至2周左右是比较动荡的。我没记错的话，昨天晚上， SanDisk 跌了13%，美光跌了8个点还是9个点？对，在经历比较大的调整，所以行业变化太快了，做 PPT 也很难做，大家都知道。然后老朋友们都回来，对这些公司，这些当年的所谓的 IT 硬件公司，在今年的 AI 的新的叙事里，都变成了新的朋友。那所以我又引发了今天的标题。那为什么叫人文艺复兴呢？那到底什么是文艺复兴呢？我们回头来看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其实并没有发明新的知识，它只是让复制知识的成本轰塌了。比如说印刷术，让原本书籍这种东西只属于在教会的核心的人员控制范围内的东西，变成了平民的东西。那今天在 AI 时代，推理成本的下降，使智能变成了所谓的基础设施。因为这种复制成本的坍塌，所以一切价值都被重估了，就是今天的标题"重估一切"。然后第二点更重要的是赞助人体系的回归。在文艺复兴年代，有非常多所谓的富豪们愿意把钱给那些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支持他们所谓的创作。那在今天，巨头资本几乎把钱全部都投在了 AI 上，然后这些所谓的今天这个时代的天才研究员们，他们的身价已经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了。他们依附于算力跟金钱的庇护，双引号的庇护来做 AI 的研究，赞助人体系的回归。第三个事情是对人的重新的价值评估，尤其进入到2020年之后，关于 AI 取代人类、人类的发展各种各样的议题探讨特别的多。那当年的文艺复兴年代也一样，就是人本主义会问人是什么，那智能时代大家经常会问人还需要做什么。所以你看，我为什么用文艺复兴这样的比喻？你会发现所有事情都对得上。更细化点来分，你会发现文艺复兴的那些当年的故事，在今天都有它的新的含义。比如说，在钱的角度，当年文艺复兴年代最有名的一家银行叫美第奇，它赞助了非常多的艺术家们做各种各样的创作。但是1499几年，美第奇倒闭了，就是钱也会出现问题。那就对应今天的算力资本开支跟泡沫的讨论。比如说印刷术，那可能就跟今天，比如大家讨论开源模型，然后推理成本下降有关。然后大家在那个时候，哪怕是在意大利，大家也会说南方跟北方的文艺复兴是有差别的。那在 AI 年代，当然就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双极对抗，包括底下的暗线开源跟闭源的这场竞争。然后比如说当年出现的所谓透视法，就是可能对应的就是今天的世界模型。比如当年会出现了工坊，会出现了分工。尤其在艺术创作上，那就跟今天我们大家讨论智能体，有智能体的编排，甚至多智能体的系统，可能是对应的。最后，当年也出现了非常非常多关于人类人的探讨。那似乎今天我们遇到了很多问题，治理、社会的反弹、政策监管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都是一样的。所以你会发现，所有事情都对得上。我今天的内容的章节基本上跟这几个议题一一对应，我们一个一个看。先看第一个，硬件与资本，也就是美第奇的账本。熟悉我做 PPT 的朋友们应该对我的 PPT 结构是比较有概念的。我一般一个大 PPT 应该是四章，一般是四章，会先讲技术，然后讲产品，然后第三章一般会讲资本，然后第四章一般会讲一个当时时间点热门的故事，无论是讲泡沫啊，讲艺术史啊，讲 AIGC 什么的。但是今天，在这次的整理当中，我把钱的事情放在了第一位，也就是硬件跟资本放在了第一章，因为确实过去可能，尤其在 Q2 开始，这件事情可能是业界讨论最多的。那我们再细化点来看，去跟刚才这个所谓的美第奇账本的对比，15世纪赞助的艺术兴起，大家去投教堂、壁画、图书馆的这些东西，然后疯狂下注，巅峰期美第奇银行的分行遍布整个欧洲，他甚至是叫停的银行家，但最后的结果是1494年美第奇银行倒闭了，赞助的黄金时代以挤兑收场。对，它是银行的很多银行倒闭都是因为挤兑，那挤兑再往上大概率是因为债产生的，所以债会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也无数次在我的 PPT 里强调，股一般还好，但债经常出问题。然后对于2026年今天，对吧？AI 资本赞助一切，从能源到芯片，从土地到原材料，从模型到应用，从一级市场到二级市场，对吧？钱，然后大家疯狂下注，触碰万亿美金的 KPIs 的规模，触碰万亿美金的代表公司的估值，万亿美金，在我去年年底那次总结当中，trillion 这个数量级已经是人类 GDP 的衡量数量级了，对吧？然后，但结局呢？不知道。 对吧？就是是否一定会像美利坚银行那样因为挤兑最后倒闭，还是说我们这次不一样，没有人知道，或者是可能还没到时候做这个结论的时候。那我们一个个看，首先老生常谈的 KPIs 投入，回顾过往历史上所有的这些技术革命，铁路、电气，甚至汽车，消费电脑、软件、云、移动互联网。其实都经历了类似的资本投入的密集期，但这一次似乎看起来更疯狂。然后更重要的是，前两天高盛做了一个统计，我觉得这统计很有意思。他统计的是什么？他统计24年那个时候，我们对24年的 KPIs 的预期增长是多少？然后24年底去看25年的时候，当时对25年的预期是多少？然后同样的看25年底对26年的预期是多少？然后这个预期去跟真实的当年发生的情况去做对比，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我们在过去3年 AI 这一轮爆发的过程中，每一年对于 KPIs 的预期都是低估的。比如24年，也就是23年底的时候，大家预估24年的 KPIs 增长是19%，但实际上涨了54%，涨了将近一半。然后大家会认为已经涨了这么多了，那我们25年的预期再多一点，比如涨20%，但实际上25年涨得更疯狂，25年涨了73%。25年的时候，那四家最重要的科技巨头应该加起来已经快4000亿的 KPI 了。大家觉得每家1000亿已经很疯狂了，那我们26年再疯狂一点，再涨个1/3，差不多了吧？但实际上26年看起来会涨到80%，甚至100%，对吧？Google、Meta 都是100%在涨，亚马逊也差不多，对吧？那马上大家可能在 Q3 甚至 Q4 开始要预期27年了。那27年，这几家加一起已经是大几千亿美金了。如果再把 Oracle 算上，可能就是破万亿美金了。已经到万亿美金的情况下，我们对27年的 KPIs 的增长预期应该是多少呢？20几、30几？那实际情况听起来可能会更大，会高到50、60、70。那这个数字真的大到有点恐怖了，不是吗？所以为什么会突然间这个事情继续的放大？我觉得有个核心的议题是，时代真的变了，哪怕是在 AI 时代的议题也变了。原来我们是通过模型的预训练。给它喂足够的数据，通过 GPU 的方式得到了模型。但是今天我们进入了 Agent 年代，对吧？Agent 年代，我们开始分配任务，做任务的执行，甚至需要包括对很多上下文的数据的记忆，所以引发了关于内存、CPU、存储，哪怕是在推理层面，也不单纯只有 GPU，也会有 TPU，甚至其他的定制芯片的出现。所以整个的议题全部都变了。那这些钱，对，万亿美金的流转，对吧？就是这几家所谓的科技巨头，每年在 KPI 上投。你像 Google、Meta、亚马逊、微软、Oracle，我们再把 Apple 加上，可能26年就是大概8000亿，27年一定是破万亿的。那这万亿美金投给了谁？当然就投给了那些做 AI 的基础设施的公司，从芯片代工到芯片，到存储，到网络传输设备，到云的基础设施，甚至到能源，对吧？这几层。基本上这万亿美金全都转到那里，所以市场出现了两种针对所谓双引号 token 的买方跟卖方，这两种力量的角逐其实是过去这几个月市场的主线。那看起来在之前一段时间，市场把正向的 buff 给到了这些我们叫卖方，也就是像美光啊、爱立信啊、SanDisk 呀、通用能源呀、英特尔这些公司。那相对于这些买方，亚马逊也好，微软也好，Meta 也好，Google 也好，其实在今年的股价表现特别好，对吧？然后呢，那提到股价，那股价就能说明一切吗？你会发现，进入到26年的时候，在25年底的时候，大家就会预判有一波下调，对吧？这个下调出现了，但是很快就被拉回来了。标普500现在不断的在创新高，虽然最近一段时间的波动非常的大，我们回看。过去7个月时间，也是26年的数据，标普500的涨幅前16名，有14家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 IT 硬件公司，有2家是药的公司。所以纯从股价上来看，今天这个科技行业只有两个议题，或者说只有一个议题叫 AI，另外一个议题叫其他里面最大的是药，仅此而已。那提到存储，对吧？存储为什么是在？其实去年下半年大家就开始聊存储会怎么样。那很核心的议题是，比如说我们从数据中心的成本构成来看，在这轮 AI 爆发之前，建立一个数据中心，存储所占的成本结构可能只有占2%。但是随着我们刚才说时代的变化，对存储需求的提升，包括存储的价格的提升，在26年，建立一个数据中心，尤其是成规模的数据中心，存储成本可能已经要占18%。 然后 GPU 或者是算力芯片占42%，冷却占10%，能源占15%，building 就是盖那个房子占15%。然后更重要的是，比如说你看每一代的英伟达芯片的发布的时候，除了我们去看到每一代芯片能力的提升之外，每一代芯片所需要的存储空间也是几何倍数在增长。所以，这两个加成的效应，一加一就远远甚至大于二，所以造成了无论是在占比和绝对量上，存储都成为了最核心的议题。但存储行业是垄断的，对吧？我们能够提到的，无论是高速硬盘、内存，都是垄断的。这两天长鑫不也上市了吗？打新情况非常的恐怖，对吧？然后我们对存储行业的收入的预期，从23年开始上一轮周期的低点开始，到24年、25年暴涨，26年可能会涨非常非常多，未来的27、28年依然还会涨。但是问题在于，存储行业是严格符合周期的，存储行业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周期行业，之前一般差不多是一个4年期的周期行业。就是每4年差不多，我们会因为新建厂房，因为需求提升，然后我们去建厂房，厂房建好了，这个需求也掉下来了，然后就开始跌，每4年都是如此。但似乎，大家会说这次不一样，所以你会发现，这次所有对于存储行业的，厂商的收入预期的曲线拉得都特别夸张，然后也就造成了这几家存储的公司的过去一段时间的股价的疯狂上涨，对吧？涨几倍都是非常常见的，像SanDisk 这种涨了700%多，然后。海力士对吧？SK 海力士原来在韩国上市，最近去美国上市了，一举打破了之前由阿里跟沙特阿美保持的在美国上市的海外公司最高的募集额的记录，对吧？让这些华尔街们见识一下今天这个时间点上市场上最好的公司，或者是最热门的公司是什么样？SK 海力士。然后再看，我们刚才讲这个，那存储行业是有严格的周期的。我们再看另外一家这个公司，代表美光。美光之前大概上个月的时候，美光 CEO 曾经吐槽过苹果，说8美元买我们的内存之后，苹果可以卖200多美金。然后，那从历史上来看，在上一个周期，就是23年左右的时候，美光的毛利其实已经到了负毛利，-33%的毛利。你想，一个做硬件的公司，毛利是-33%，其实他们有多苦？但是今天，对，今天美光的毛利是多少？85%。他从23年的 Q1 的-33%的毛利，到26年5月可以做到85%的毛利，这个周期真的太疯狂了。那除了这些存储行业之外，有另外两家公司，我觉得也值得说一下，英特尔跟思科。我们这轮讨论 AI 的时候，大家总会去评判跟类比上一轮的互联网泡沫。那在上轮互联网泡沫的时候的代表公司，可能就是思科跟英特尔。他们这两家公司也是在上一轮互联网泡沫，就2000到2001年的时候，达到了股价的历史巅峰。然后过去的26年里面，这两家公司的股价从来没有高过那个20年创造的历史高峰。但是进入到26年，这两家公司都回来了，都回来了。所以这页的标题叫 "A Long Way Back"。从股价上来看，英特尔跟思科都在26年，思科应该是25年底，股价超过了当年互联网泡沫的巅峰，所有都回来了。但这个账本不可能永远都是这样疯狂，它有另外一面。比如说，最近 SpaceX 上市了，大家知道 SpaceX 的 xAI 有比较多的调整，xAI 的模型训练可能会不太做了。那 xAI 的算力怎么办呢？所以在上市的时候，Space 跟 Anthropic 签了一个算力合同，也相当于马斯克把他的算力给了 Anthropic 来用。然后呢，最近类似的事情，Meta 也出现了，对吧？那我们经常说所谓的四家 CapEx 疯狂投入的巨头里面，另外三家 Google、亚马逊跟微软是有云业务，大家可以理解。那 Meta 为什么投这么多钱也在做 CapEx 呢？它又没有云。那现在好了，小扎说我们也可以做 New Cloud，我们也做云，我们也会把我们一些算力给到合作伙伴来用。所以这个账本有另外一面。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很简单的问题，我们刚才讲的全部都是投入，全部都是投入。我们开不再投下去，然后买了这么多硬件，建立这么数据中心。很现实的问题是，即便今天 AI 行业的收入规模涨得非常的快速，但是，现在的 AI 整体行业的全，我们把所有人的收入都算起来，这个收入将将够今天巨大的 CapEx 支出的折旧。也就是说，现在的收入只够 cover 折旧。那你要想，我们投钱进去是要为了挣钱的，当然它会有时间的 gap，但是我们希望的挣钱方式是先覆盖折旧，再覆盖固定成本，再覆盖运营成本，最后产生毛利，啊，毛利之后再产生利润，是这样一个过程。但是现在 至少截止到26年 Q2 这个时间点，AI 行业整体的收益规模刚刚只够折旧。那就出现一个什么情况？我们还是看这几家所谓的科技巨头，这一张 PPT 就拉了两张非常有代表性的指标，就是这几家科技巨头的自由现金流。他们自由现金流在25年 Q3 开始疯狂的下降，进入到26年跌得一塌糊涂。也就是说，他们投的钱太多，但是他们的收入开始顶不住了。即便这已经是世界上最能赚钱的几家科技巨头，他们的现金流也开始出现问题。也不说问题吧，就是他们的现金流跟 CapEx 之间的这个数值出现了一些反过来。然后，根据预测，大概在26年 Q3 这几家科技巨头的自由现金流会变成负的，就是马上就是 Q3。那钱是最核心的指标，对吧？那自己挣的钱不够怎么办呢？市场上出现了债，对吧？虽然这几家科技巨头已经非常非常能挣钱了，但是他们也在发债，对吧？Google 发债，英伟达发债，Meta 发债，所有人都发债。他们作为科技巨头，有一定的韧性的资本，并且他们的发的债也发的非常的顺利，对吧？Google 发了一个100年的债，瞬间发光，好几倍的认购。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奢侈的资本，所以在另外一个板块，比如在很多 New Cloud 公司身上，像 Coinbase 啊、Nebius 这种公司，他们的杠杆率奇高，他们的今天的利息可能都不够，他们的收入可能都不够付利息的成本，所以债更多的出现了在这些所谓的我叫最喧嚣的前线身上，就尤其是这些 New Cloud 公司。所以，我们回看，这些 New Cloud 公司，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在经历非常大的调整。Covey 也好，Nebius 也好，他们在最近一段时间的股价相对于高点，应该都跌了30，甚至40，甚至50了。所有人对他们担心都是一样，就是现金流的问题。那所以第一章的最后的结论到底是美第奇的那个黄金时代，还是郁金香泡沫的前夜？正反两方都有非常非常充分的理由来说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比如正方，大家会说模型能力还在持续上升。AI 的生成率还在疯狂的加速，单位推理成本还在下降，然后进入到今年，token 完全打开了这个生产力的场景，这个 token 的消耗基本上是按几个倍数在涨，然后模型公司、应用公司的收入增长是历史仅没有见过的，而且大家会说，每一次技术革命，这种收入跟投入之间的这个 gap 都是滞后的，都是要先投，对吧？这正方的观点，那反方呢会认为。企业应用落地其实是没有那么容易的，需求侧的事情远远没有像供给侧那么疯狂。然后这个算力的支出，大家互相循环融资、循环担保，这个钱一定会出问题。然后债往往都是引发破裂的导火索。美第奇的结局提醒我们，声望或者说那些虚的东西，并不代表现金流。所以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是相信这边还是相信那边？我觉得市场也在不断的纠结。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市场波动这么大，也是这种两种情绪的极致对抗产生的结果。第一章美第奇的资本，我们进入第二章，智能的复兴，讲三个要素或者三个小的标题：印刷术对应今天的模型进展，南北双极对应中美两国的情况，透视法对应世界模型。先说模型，我拉了一个美国御三家加 Meta 加 X 的。模型发布的节奏，我第一次做这个图的时候，没有 Meta 跟 X，那也就是在过去的2周，Meta 跟 X 都发了他们新的模型，也还行，也就是他们还没有放弃这场战争，所以我知道这页 PPT 从原来的Google 还在御三家里嘛，现在变成了御三家的格局有变化吗？Meta 跟 X 还有机会吗？至少 Meta 跟 X 还在努力。然后从纯模型进展来说，今天的模型真的强得非常非常可怕，最新的。Fable 5也好，GPT 5.6也好，以及马上可能要发的 Gemini 3.5 Pro 也好，都已经可以在人类不参与的情况下自己执行任务十几个小时没有问题。然后每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新闻，讨论 Anthropic，讨论 OpenAI，我找了一张梗图，一个医生问这个病人，这两个 logo 是什么？然后底下用一个英文单词，这两个 logo 其实是代表了痔疮的两种形态。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这个图，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同样是这两家最头部的公司，本质上来讲，他们在做的事情其实是一样的。我叫两种主张，一种共识，分别用两张 PPT。一页 PPT 是我已经用了很多年的一页 PPT，就是当时夏目奥特曼讲 OpenL1 到 L5 的发展的，对吧？那我们在 L3 到 L4，L3 是智能体，L4 是研究者嘛？那研究者在做的事情不就是让 AI 自己研究自己嘛，对吧？那不就是自主进化的这个逻辑嘛？那 Azure 就更不用讲了。就像我上次在 IGC 那次那个内容当中用的那页 PPT，Azure 在今年上半年发了一篇文章，叫《When AI Built Itself》，对吧？我们最开始用人类加 AI 的方式训练模型，把模型放到训练的过程当中，一次一次训练之后，你会发现到最后人类消失了。那也同样就是 auto research 啊，RSI 啊，loop，我们在讲这些故事都是一样的。所以本质上讲，这两家今天这个时间点最头部模型厂商，叫两种主张，但是一种共识。然后造成结果是说，当模型真的呢可以在部分环节跟场景里实现所谓双引号的自主进化之后，模型的发布节奏疯狂的加速了。从时间线上来看，进入到2026年，我们如果只看美国这5家公司。就是 OpenAI、Google、Meta、Anthropic 跟 xAI，它模型节奏应该是疯狂在加速的，对吧？就是你想，这个，我们在春节的时候还在聊 Opus 4.6、4.7、4.8，然后5，对吧？你像这才过几个月时间，然后 GPT 5.5到5.6，同样多模型共存也成为了常态，对吧？Code 推理多模态。长上下文都有各个时间点在领先的厂商，谁也很难做的绝对领先。同时，你像，欧洲的 Mixtra 对吧？然后包括，原来前 Open SEO 做的 Thinking Machine，这一周应该也发了他们的真正意义上的开源模型，对吧？资本也在资助这些模型厂商。那同样呢，我之前用过一张 PPT，也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投资人。他总结的，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从这些最头部模型厂商离职的员工成立的所谓 New Lab，对，这些 New Lab 也大概拿了几百亿美金了，然后他们也在做他们的主张。那我们回到这两家公司里面来看，Anthropic 跟 OpenAI 的竞争态势在26年 Q2 出现了变化，Anthropic 某种意义上超过了 OpenAI。然后，比如说，如果我们只看To B 的订阅的情况来看，Anthropic 应该是在2016年的4月还是5月，超过了 OpenAI，也差不多是同一时间。从估值角度来说，5月份的时候，Anthropic 那轮融资的估值就超过了 OpenAI 的估值，一家现在是9000多亿，一家8000多亿，这个数字其实非常疯狂。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上市的时候，已经接近1万亿了。然后1万亿，我们又在聊这个数量词，1万亿美金。比如今天 OpenAI。其实，在25年应该是亏了14个币，就是140亿美金。25年 OpenAI 的收入大概只有25个币，但是如果用25年数据来看，OpenAI 的这个 PS 是40倍，对。然后，历史上的这些科技巨头，从他们这个成立到他们真正到1万亿美金，苹果用了42年，Google 用了21年，SpaceX 用了24年。OpenAI 用了10年，Anthropic 用了5年，非常疯狂，疯狂的万亿美金。然后同样的，今年的美股会迎来史无前例的这个超级大年，对吧？SpaceX 已经上了，大家已经看了。虽然 SpaceX 现在已经跌破发行价了，因为大概10个交易日不到，对吧？然后 OpenAI 跟 Anthropic 应该还在观望市场的情绪。原来不出意外的话，我们会在今年看到两个公司上市，但是现在最近这个市场情况不好说。然后我们讲完了模型竞争，再讲中美对抗，叫两场文艺复兴，两条技术路线。其实15世纪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不仅仅有意大利，对吧？意大利那边是赞助人定制，具有巨匠的杰作壁画，它很昂贵，很独一无二。但同时在北方出现了版画与印刷，市民的买家，它是便宜可仿制的。两条路线互相学习，共同塑造了欧洲。那你一听这个故事，就跟今天我们在 AI 领域的状态是几乎一样的，对吧？硅谷那边就是超大的闭源前沿模型，天价的算力，旗舰的订阅的付费收入。我们这边就是开源、高效、低价版画路线，对吧？大规模扩散，双极的格局已经正式成型，绝对意义上的共识。这个我觉得全世界都是有这样的共识。我们看中美对抗，然后我就拉了一张刚才那个前美国5家的那个表单，同样把中国的厂商放进去，质谱、千问、Minimax、DeepSeek、Kimi。那个，我没有放浑源，对吧？我也没有放 CDANCE，他们可能在另外的一个战场里，我就放了这几家公司，拉了一下这个数据曲线，竞争非常的激烈。同样我也用了一张蚂蚁开源在 总结的过去一年多整个模型领域的进展，就各家发模型的时间、模型的大小是否开源。你明显感觉到中国的模型厂商更多的选择了开源的策略，除了字节以及林宇翔离职之后的千问的最 Max 的模型也选择了闭源。然后美国那边可能大部分模型厂商选择的是闭源的。然后最近你像那个 Think Machine，他们最近发的模型算，大家会认为是最近的最新的美国开源之光，对吧？其实传说还行，对吧？但是确实讨论不是很多。然后那中国厂商们在 OpenSUSE 上的各种各样的数据，其实无数媒体在过去这几个月也渲染的非常多，对吧？虽然 OpenSUSE 到底能占全网的流量的能不能到1%都不好说，但是反正大家都默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三方衡量指标跟数据，反正都会看一下。然后，无论是科技巨头还是中国这几家所谓的模型初创公司，其实在今年上半年尤其在股价上，那两家上市的都经历了比较大的波动，对吧？就在我做 PPT 的这一天，智谱今天一天跌了30%，对吧？当年也不说当年了，就是那几天都摸到1亿港币的智谱，现在已经回到5000了。然后 MiniMax 已经回到发行价以下了，就是这个市场情绪的波动还是非常疯狂的。我总开玩笑说，这种波动都是杀人的。对。然后当然，那谈到钱的角度，我们前面讲了美国那几家科技巨头开票的投入，那4家、5家吧，7、8千亿美金到10000亿美金。今天其实如果我们看中国这几家所谓的上市公司加字节的话，阿里、百度、腾讯加字节，他们的开票加一起大概也就是1000多亿美金，其实跟美国那边其实有比较大的差距，差了1个零，对吧？就是我们芯片受限制，没办法，再加上我们现实的厂商的体量可能也没到，所以这个事情会不会拉开更大的差距，我们不知道，静观其变吧。但是中美两国之间在 AI 模型上的事情，我觉得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非此即彼，甚至在互相的融合，因为毕竟这件事情从技术角度来讲，没有办法做到完完全全的隔离，比如说。法律领域最好的一家 AI 公司 Harvey 之前做了一个他们自己的榜单，叫LAB，就是专门在法律领域的榜单 benchmark。然后他们就做了另外一个实验，就是他们通过他们的后训练的方式，当然他们找了一家合作厂商后训练了智谱当时的开源模型5.1，就 GM 5.1，然后拿到了这个榜单的第一名，这个成绩超过了Opus 4.8，超过了5.5，超过了 Sonnet 4.6，超过了 GPT 5。也超过了当时的 Kimi K2.6，然后呢，比如说 Cursor 也在说做自己的模型，然后后来被扒出来是他们基于 Kimi 的 K2.5 做的后训练，所以，你只要开源，对吧？然后本质上来讲，从技术角度来讲，就没有办法做到绝对意义上的非此即彼。第二个小的议题，中美对抗，我们讲第三个小议题，透视法的革命世界模型，1420年佛罗伦萨的时候出现了大家去研究所谓的 3D 空间的透视法。然后透视法并非是发明了颜料，它其实是新的表征方式。所以此后之后，一切所有的绘画、建筑、地图都被透视法改写了。那恰恰对应了今天世界模型的发展，AI 从预测下一个词转向了预测世界的下一个状态。原生多模态、文本、图像、视频在训练之初就开始融合，几何、物理、语义整合成对 3D 世界的统一的理解。我的上一期播客是讲世界模型，如果大家对世界模型这个话题有比较更深的了解的意愿的话，可以去听我上一期的模型。我这一小节的内容也几乎全部来自于上一次的 PPT。比如说，我先用了，李飞飞最近发的那篇很有名的文章，讲今天的时间点，世界模型大概分了3类，专门给人类视觉提供渲染的渲染器。那这可能是今天时间大部分模型视频模型厂商在强调，在做世界模型的时候在讲的故事，就是它更多的是在给人类的眼睛做渲染。然后第二类是叫模拟器，就是模拟人类的物理规则。然后第三类是规划器，就是能够给比如说，机器人也好，自动驾驶的汽车也好，去做物理世界的规划的。然后这个事情可能更多是今天这个时间点的巨神，机器人公司跟自动驾驶公司的主张。对，然后一路走来做世界模型，其实也不是今天才做的，很多公司在这个事情上尝试了非常多的事情，甚至包括英伟达，Google。Meta 都做了很多很多的尝试，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参与方。初创的公司就不用讲了，像李飞老师 World Labs，这个杨立坤教授的公司，其实都是初创的这一轮典型的世界模型公司。那巨神智能公司都在讲世界模型，自动驾驶公司，对吧？我上一期讲的是以 Momenta 作为案例，自动驾驶公司，视频模型公司，对吧？尤其是中国的很多 视频门市公司在纯视频领域的竞争已经几乎没有办法去撼动自己的 CDS 的情况下，在今年大家都在主张视野模型的这个逻辑，然后那3D 生成的公司当然也会在讲，因为他们本来就跟这个事情很近，对吧？当 AI 3D 从一个局部战场拉到所谓的世界模型大战场领域出现了，这我们看到了所有这些参与方，世界模型，所以大家就会有各自的主张，无论是。杨一坤的这个主张，对吧？他说不生成像素，他要在潜在空间预测状态。比如说哈萨比斯，他们会认为 DeepMind 会在做的世界模型可能更多是基于多模态理解的。然后李飞老师他可能做的更多是偏于 3D 空间表征的方式，就是技术路线在世界模型领域也有非常多的分歧吧，也没有形成绝对意义上的共识。世界模型，也就是第二章关于模型的。竞争、中美的对抗以及世界模型。然后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章，Agent 元年，对应文艺复兴的从画匠到工坊。1470年，佛罗伦萨出现了所谓的工坊。文艺复兴的很多画并不是一个人画的，工坊制才是产能的来源。师傅来构图，学徒又分工去做执行，然后年轻的达芬奇就在工匠的这种流程下画出了那个最有名的。天使的画作，然后我们看今年的智能体，对吧？纯 chatbot 已经到头了，我觉得这已经是不需要去探讨的结论。分工协作的智能体接棒，明确的给智能体的分工开始出现了，规划、工具调用、执行、纠错、评判，云此仿佛。然后单智能体之外出现了多智能体的系统，这些都是共识。最大的共识是什么？上周OpenAI 更新了它的 Codex 以及对应的5.6的模型。今天的 Codex 变成了 ChatGPT，我们原来用的 ChatGPT 变成了 ChatGPT Classical，对吧？就是之前也说过，OpenAI 其实在做 All in One 的事情，然后 OpenAI 的浏览器也不做了。那今天你可以 OpenAI 最核心的应用就是这个新的 GPT，原来的 Codex。然后今天的 Codex 除了有 Codex 外，有了 ChatGPT Work 出现了，所以 Chatbot 就聊天机器人彻底翻篇，这个是共识。然后我们就因为这个调整，在过去几天，Codex 的数据增长非常非常恐怖。它上一次公布它的活跃用户是500万的时候是在5月份，然后600万是7月12号，700万7月13号，7月14号800万，7月15号900万。这个数字今天已经应该是1000万了，就每天加100万，甚至在更快的增加。然后所以真的就跟上一章讲的时候一样，就是时代真的变了，就是原来。我们讲模型训练跟这个过程，它变了之后，用户使用模型也变了。原来我们是对话提示词，模型返回结果，那今天变成了，交代任务，任务有分工，有协作，有各种各样的工具调用，有评判，有 loop，有循环，对吧？人类在旁边看了，对吧？真的时代也变了。然后那回头来看，如果我们把22年底 ChatGPT 的发布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来说。那似乎25年下半年 Cloud Code 的发布，如果我们有穿梭机、时光穿梭机穿梭到很多年之后，回头去总结过去几年 AI 行业的发展的话，那似乎应该也有一个 Cloud Code 的时刻，对吧？所以出现的结果是 Code 吞噬一切。在那篇很有名的 Anthropic 的文章里面，他们说他们内部 Anthropic 的技术员工、软件工程师在 Cloud Code 发布之后的代码提交量，人均代码提交量。翻了8倍，然后 code 本身除了 code 这个场景之外，code 变成了 harness 的一部分，就是 code 来执行所有我们刚才计划当中的让 AI 训练自己的实施方式，所以 code 吞噬一切。然后 coding 呢，当然成为最最最核心的战场，尤其在2016年，Anthropic 通过 Cloud Code 异军突起，对吧？然后 Codex 在 Q2 开始追，然后 Cursor 开始往下，不是特别理想，对吧？虽然 Cursor 最后被，X 收掉其实是个不错的结果，而且 Cursor 今天的收入规模应该也不小，但是确实从竞争角度来讲，coding 的这个核心战场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同样的，软件的生态也被改写了，对吧？因为大家原来软件是给人用的，人类需要 UI，对吧？那现在给 agent 用，agent 似乎不需要 UI，所以有了 CLI、MCP、A2A 各种各样的协议，然后我们来基于此来构建软件这个生态。那类似的事情在开源领域出现了非常多的变化。生态结构的变化，比如说从 LLM 就大语言工具链到了 Agent 的执行工具链，进入到2016年， 尤其明显的，我们看整个 agent infra，就是给 agent 提供双引号 infra 的这个开源项目非常的多，从 coding 到个人助手，到 runtime，所有各种各样的公司，包括其实小龙虾本身也是类似的事情。然后在这个领域的开源项目，在过去这半年左右时间增长非常的快速。然后再谈一个问题，也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模型的边界，对吧？那进入所谓的 agent 年代之后，大家就当然会问。模型能做这么多事情，那这个事情到底谁来做？我们只看结论来说，比如说 Anthropic 在发了他的Opus 4.7之后，先后做了 Cloud Finance、Cloud Legal，然后做了安全，对吧？做了 Cloud Science，做了 Cloud Design，然后现在最近在推 Cloud 的Cloud Enterprise，就是企业服务。然后你一听这几个大的行业，财务、法律、安全。医药、设计、企业服务这几个板块都有绝对意义上的大的巨头，无论是传统巨头、传统 SaaS 巨头，还是新兴的 AI 公司，在做各种各样的服务。那同时，模型厂商也在下场。那到底这个事情是谁的呢？那从宏观来看，比如说我们最早去评判 AI 行业的规模，最开始看的是，比如看订阅加广告，对吧？这个数字可能 Coto 的数据大概说0.3个 T 这个市场规模。然后后来 Coding 出现了。大家会把 coding 加进来，然后可能加了2个 T，然后今天从 coding 变成了 work，变成白领了，就是非 coding 的 work，又加了2个 T。但是所有这几个 T、4个 T 加在一起，都是所谓的数字世界的 AI。那既然提到数字世界，应该有另外一个与之相对等的物理世界，对吧？所以为什么世界模型热，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对吧？那说完美国，再说中国，我觉得中国的共识是一样的。Chatbot 战役阶段性结束，对吧？字节，我前两天发过一篇极客，我说字节有 Tray 有扣子，阿里有 Coder 有 Moonlit Run 有悟空，腾讯有 Workbody 有 Q Cloud 有 Miles，智谱有 Z Code Auto GLM Kimi 有 Kimi Code Kimi Work，所有的厂商都是在做一样的事情。然后更有意思的是，我这次参加 CSN 大会，我是下午的发言嘉宾，下午是分了3个分论坛。我们这个论坛是讲这些事情，我们隔壁的分论坛就是，Tray 的产品经理，百度秒搭的产品负责人，阿里 Coder 的这个解决方案专家，以及蚂蚁灵光的一个产品方案专家都在讲 Agent 的事情。然后，就是中国市场的共识非常的清楚。然后你会发现，今天比如豆包在推新的付费版本里面，最核心的功能都是 Agent 相关的。然后元宝跟千问其实也在推相关的事情。然后，在这个，我有个说法是说，今天这个时间点，agent 或者说通用 agent 怎么做，做什么样的场景，找谁付钱，怎么定价，是 to B 重还是 to C 重，这些议题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唯一有标准答案的是，今天这个时间点，这样的产品的样子是有标准答案的。感谢 Codex，我觉得 Codex 是个好的师傅，他教了我们，或者说告诉我们今天。你想做这样一个产品，这个外观、这个壳子、这个 UI 应该长什么样子？然后自此，我觉得在 AI 的竞争里面，在国内基本上今年上半年的阶段性战役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战场，就是这个所谓的，易观有份报告叫桌面端啊，当然是不是桌面也不重要，就是 AI 原生办公智能体应用迎来爆发式增长。以这个 Workbody 啊、Tray 啊、Q Cloud、Coder 啊、AutoCloud 啊、Coase 啊、悟空啊为代表的这些公司，其实就是龙虾带来之后的那一波各家厂商自己的这个通用的 Work 智能体。当然，这个事情也会再出现变化，就是我们当然见到了新人笑，那自然会见到老人哭。比如说，也是在这2周，当然可能更多的原因是因为监管的原因，豆包跟千问都下了他们原来的那个智能体业务。我觉得那个时代的智能体更多的还是一种，提示词的打包跟封装，其实跟今天我们聊的真正意义上 agent 不太一样。然后，所以豆包跟千问都下线了那个他们原来那个智能体业务。然后呢，阿里钉钉出了状况之后，新钉钉的负责人就整合了 Moonrun、悟空跟 Coder，对吧？现在已经整合了，阿里已经做了动作，那自然而然，另外2家巨头这个。字节有，我们说字节有 Codes，有 Tree，其实字节海外还有一个，当年跟 Meta 做的很像的应用。那这几个应用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那腾讯也一样，腾讯确实 Workbody 现在是传说中的新太子了，对吧？那 Q Cloud 呢？Mavis 呢？这些应用 要不要合并呢？因为本身讲，大家的功能、界面，甚至面向的人群，其实都差不了太多，对吧？所有的议题，我觉得事情都在变化中。好了，我们讲完了第三章 agent，我们讲最后一章治理与反弹，虚荣的篝火。治理的反冲，其实，在当年的佛罗伦萨也一样，对吧？修士直接一位修士叫萨弗纳洛，拉起了虚荣的篝火，他焚烧画作、镜子、奢侈品，没有所谓的外敌入侵，这些内部全这些道德的反冲全部来自于人民内部。过度的反冲同样是危险，这位发起所谓虚荣篝火运动的人，最后也被人们架在了火刑架上烧死了。那今天的 AI 呢？各种反 AI 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尤其是对于关于取代人类的讨论。反全球化之风兴起，众多主权国家一直在探索 AI 的治理的边界，对吧？AI 现在已经不是全球化，是反全球化。然后 AI 牵扯到了人类极限的利益。本质上来讲，从主权国家角度来讲，AI 是一个谁都不能输的大国博弈。那今天开 WIC，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的领导人在讲什么。所以出现一变化，比如说，在美国最新的模型 Claude 5 Fable 5跟 GPT 的5.6都是先经过了政府的审核，才允许上线。大家会预判未来这种事情会成为双引号的常态。为什么？我觉得有三对很核心的竞争的张力导致的这个结果。比如说，第一个，创新跟安全。到底我们烧掉的是伪造画像的能力，还是烧掉图像生成本身？这件事情精准的考验立法的技术。你看，今天我们国家领导人在今天他所谓提出的四项建议里面的第一项，就是关于模型创新的；第二项就是关于安全跟治理的，是一样的。然后第二对张力，主权跟互通，各国的立法节奏是不一的，模型跟数据天然跨境，多边机制现在看起来比较难。所以在今天我们国家领导人的发言当中，第四点还是第三点，就是在讲我们要成立联盟，我们不也成立了个什么联盟吗？对吧？然后最最最核心的一股张力是关于效率跟就业的，从代码已经开始拓展到了其他高价值领域。刚才我们说过了，金融、法律、医疗、企业服务，对吧？科技公司大面积裁员，社会情绪的反冲才刚刚开始继续。这件事情有的搞了，对吧？那这个事情你会发现变化也很快。比如今年 Q1，大家还在谈论所谓的 token maxing，就是谁烧的 token 多。美国有个统计是说，今天这个时间点，美国最头部的 top 一的企业的软件公司每个月所烧的这个 token 的成本已经到了快7500美金了。你要知道，这些公司的软件公司的平均的工资大概一个月就是1.5万美金。就是将近一半了，那再烧下去，如果这个 token 的消耗超过了一个软件公司的工资的话，这个事情会不会出现变化呢？所以，你会发现 Q1 大家讨论 token maxing，但到 Q2 大家去反思，这个指标可能是没有意义的。那到底什么是真的问题，对吧？回看历史，我们在发明电的时候出现了电的亮度，但最后亮度其实并不是一个核心的指标，我们最后知道。千瓦时就是电的度是个核心指标。Internet 年代就是互联网时代，大家最开始看 page view 访问量，但访问量其实最后证明不重要，重要的是 session 时跟 click 点击，对吧？Google 的这套以搜索引擎代表商业模式。那移动互联网年代大家更熟悉，运营商卖的是数据量，多少兆，对吧？但大家后来证明，数据的流量并不是核心的商业价值的体现。最后的核心竞争价值是 DAU 是 MAU。那今天似乎 AI 时代一样，我们在讨论那个 token 其实是应该不是最后最重要的，或者说最能代表商业本质的价值的那个议题。那智能时代的那个议题跟那个关键词跟那个指标应该是什么呢？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又回到了我之前也引发过引用过一篇文章，就是那篇第四支柱。就是我们讲，在技术、资本、知识之后，AI 时代到底什么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还是回到人的身上。回看所有的所谓的文艺复兴，都经历了四件事情： 分发的冲击，AI 让思考本身变得廉价，印刷术让书之前的书变得廉价，但思考本身还要人自己来。知识的重现，AlphaFold 式的跨越式的解锁，埋藏的知识被重新读出，1000个 AlphaFold 正在路上，对吧？AI for Science、AI for 医院今天已经全部都在疯狂的延展。第三个支柱，赞助的资本，科技巨头巨富就是今天的当代的美第奇。集中而流动的资本正在寻找值得双引号赞助的东西，那 AI 看起来就是那个最正确的答案。这三件事情在文艺复兴年代也发生了，今天也在发生，但第四件事情没有发生，或者至少截止到现在还没有发生，就是人的画像。历史上第四个支柱是从来都不会自动出现的，只有被具体的人刻意的建造。那现在这个时代看起来需要这种双引号的建造。人还是万物的尺度吗？当智能体能够替代我们工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产生双引号的理解的时候，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人文主义的信条还成立吗？文艺复兴的答案是把人从神学的秩序当中解放了出来。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或许是重新定义哪些事儿必须由人来做。500年之后，如果我们是有个时光穿梭机，穿越到500年之后，我们这种 AI 革命应该已经完成了。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在2026年这个时间点，我们到底能够记住什么？我觉得可能不是某个什么模型，应该是我们可能会记住人类第一次认真的讨论，当智能不再稀缺之后，人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写这篇文章的作者也给了他的预判，他说，如果我们不穿越那么远，只穿越到2050年的时候，他会认为，在那个时候，比如说人类会在一门手艺上待得很久，久到手艺反过来塑造了这个人。然后人类会在很多真实的地方承担责任，然后人类会与少数人保持长相的相互的义务，然后有意识地继承一个传统，并把它传承下去。这是他的判断，他的判断是否正确，我们也不知道。最后一页，对下半年的一些关注热点的关注，对吧？老生常谈，ROI。token 的这件事情的衡量，就是烧多少 token 看起来已经是一个不重要的指标。那我们该衡量什么？是按结果定价吗？巨额的投入是否会出现拐点呢？我们不知道，对吧？第二议题，闭源开源，其实对应是中国和美国的对抗，差距到底是接近还是拉开？会不会有完全超过那一刻？尤其是比如今天 Kimi 发了 K3，第一次在某些细分榜单上成为了世界领先。揉杂着中美的大国博弈和路由的这种形态，那新的常态到底是什么？第三个议题，世界模型跟物理 AI 不同的参与方之间的界限模糊，谁的主张最后成为所谓的共识，或者阶段性根本就不存在共识，也不存在所谓的收敛。最直接可以期待的场景是自动驾驶吗？是具身吗？还是什么其他的东西？是游戏吗？不知道。第四点，治理立法冲突。模型能力的持续进步，一刀切的管控方式只是权宜之计，更激烈的冲突是不是会和很多人期待中的泡沫破裂同时来到？这四个议题同样也对应今天我的四章结构。最后的一页，用一个可能很多人看过的一张图，就是这张图做怎么做？他把人类所有的人类画成一个个小格子，把这些格子当中，今天这个时间点用 free 的，就是免费的 AI 工具的人类标成了绿色。用这个付费的标成了黄色，然后付费里面你今天已经用 agent 的标成了红色。这个表3月份有过一期，那个红色的点非常的少，甚至所把绿色、黄色、红色点都加在一起都很少。6月份他又做了第二版本，点变多了，但是加在一起占整个人类的比重依然非常的少。所以似乎一切还真的仅仅只是刚刚开始。好，感谢大家收听。老规矩，带 PPT，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对着 PPT 来听我的播客。然后我的 PPT 会放在我的 Emma 的数据库里，有兴趣可以去订阅。再次感谢。